叶耀元教授您好，中国军事频道六军韬略提出核打击日本力败论，这个设想是首次提出的吗？这个提法只是为了恐吓，还是有可能动真的？您有什么评论？
应该来说，在网络上面特别讲到核打击日本这个概念，这算是如果我们不要去谈说在之前可能有一些零星的网络言论的话，这一次的言论算是一个比较集中式，也可以不能说完全是第一次，但是算是第一次比较强烈的去提出这个核打击日本这个概念。这样的一个例外，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去切入的话，可以说是第一次提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核打击日本下面还要加一个所谓的例外论嘛。当然，依照现在，我们不管说台海两岸之间的那个 contentions，就是它的一个冲突性有多高，或者是日本跟中国的关系，以及美国跟中国关系多么的紧张，但我们也不能否认，就是到现今为止，其实这几个国家都没有正式的进行一个军事上的一个交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亚这个国际关系啊，事实上是没有战争的事实。那在没有战争的事实的时候，去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尤其是透过是中国的军事频道去提出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们只能去诠释说，这样的一个说法，某种程度是在对于日本做一个所谓的恐吓外交。也就是因为日本在从拜登政府上任，事实上拜登政府上任之前也有零星的一些案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日本对于所谓的台海之间的一个问题，他的一个他态度越来越明显。不管是我们看到说他跟拜登跟那个美国发出的这个共同的声明，愿意去保卫台湾，或甚至是说在他的那个。在他的今年的那个安全报告上面，也把台海议题写进去了。我们从这几个观点里面去判断的话，可以看到，对于中国来讲，美国会不会介入所谓的这个台海战争，还是一个未知数。就是因为毕竟它相对来说比较地缘上没有那么近，而且是否两个所谓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强权国家要这样子到，要直接这样进行一个对立，这个都还很难说。可是如果日本现在的态度那么的明确的话，那其实对中国来讲，他反而是蛮担心的，因为中国对日本，不管是有过去二次世界大战所产生的一个民族仇恨的一个情绪，甚至是说日本其实在地缘上面要对台海战争，如果台海战争爆发的话，进行一个援助，进行一个防卫作战，相对来说也是较为容易。所以他现在的做法，某种程度就是对于日本进行一个很强烈的恐吓，希望这样的恐吓可以让日本去至少在所谓的台海问题上面去改变自己的态度，这是这个所谓的核打击日本例外论核心要达到的目标了。
根据您的观察，所谓核打击日本例外论，是否反映出中国官方的意图？
我会这样诠释了，就是。这件事情，某种程度当然是反映了中国官方的意图，但是中国官方并不见得会直接去承认这就是他想要说的话。他等于现在是透过一个类官方的一个角度，想把释出这样的讯息，然后看日本怎么去接这个球，怎么去诠释这样的讯息。那至少我很难想象，如果今天中国的外交部突然就是讲出说他要采取核打击日本例外论，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或对于整个世界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惊喜。那这样的一个惊喜可能会对中国产生一个更大的一个裂处。所以今天透过像这样的一个军事频道去谈说这个核打击日本例外论，某种程度他就是要让这个讯息假假真真，可是他要因为透过这个模糊的空间，让日本去有更多的反思，说你要怎么去观察，怎么去思考这个讯息在背后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要做的其实不是让这个讯息变成一个公开的一个中国政府所采取的一个态度，而是让它变成说，哎。你看，我们是下面都有人这样讲，那我们也不是要去否定这件事情。那既然你不否定，你又不承认，那某种程度你就是想把这个球丢给日本，让日本政府去判断说你应该怎么做。所以他的态度会是这样子。
在六军韬略这段短片下面的评论区，中国网友一片点赞。您认为这是否代表了中国的民意？
这个是个蛮复杂的问题的。那针对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说，我其实一直都不认为现在中国高涨的民族情绪完全就是盲目性的支持共产党任何的行为，甚至是用核武器对待其他国家。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会，我比较倾向于用一种，就是因为现在中国是共产党是中国的当权的执政党，然后也是独裁政党，不能只讲是执政党，因为他也没有其他执政党。那在这个条件里面，他对内又采取所谓很强烈的carrot and stick policy， 就是一方面给予很强给予所谓的经济上的发展，另一方面对于言论自由的限缩啊，对于一些抗议啊，又采取很强大的一个压迫的措施。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想象你是在中国那边生活的网民啊，那你到底是看到这样的讯息，你是要采取跟中国内官方的一个频道不一样的态度，还是你就是啊，反正好像很有趣，我就点一下，然后说我就支持这件事，这样子好不好？你就至少你不会因为做了这件事而导致你被人家查水表，你被公安约去喝茶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在下面去说，哎，你怎么可以做这件事的？你看核子武器的战争是多么的可怕，然后去不管是提出什么样的案例啊，或者是用什么样的论理啊，即便它非常非常有道理，可是这会不会被共产党官方认为说这是一个想要反动的一个分子，想要跟现在我们走的道路背道而驰的一个人，那会不会导致他反而遭受一些问题？这我觉得，所以这就是很有趣嘛。网民很容易，就是所谓台湾有句话叫做西瓜喂大便，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整个言论的大宗，大部分的人好像都在讲这件事，好像都在用这个态度来面对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不要当个例外，因为当个例外可能会有后果啊，所以我跟他们一样好了。那问题是当今天你给他一个 alternative 的 choice 的时候，当他有选择，当他发现哎，事实上假设我今天说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后果，然后我可以畅所欲言，那我觉得中国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反对的声浪嘛。因为毕竟即便说中国其实在这个国族教育里面，你会发现他对于日本的仇恨还是存在，但是某种程度他也大概不大可能完全不知道二战在广岛与长崎丢下的核弹所造成的死亡，所造成的悲剧这件事情。我觉得就你必须要把所有事情综合起来去看，也就是说中国有没有反日的情绪，我觉得是有的，但是这个反日的情绪是不是会让所有的中国人或多数的中国人都认为这个核打击日本例外论是一个值得支持的东西，我觉得有待商榷，我的看法大概是这样。
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7月5号强调，中国如果侵犯台湾，日美就必须一起防卫台湾。日本新版的防卫白皮书更是首次载明台湾的重要性。您认为中国军事频道六军韬略发出的核威胁能否吓阻日本协防台湾的立场？
那我觉得效果会非常低吧，就是中国其实应该去思考一下，现在日本是右派政府，是自民党政府。自民党政府其实对于像这样的一个核武威胁，它是很反感的。然后现阶段的那个执政自民党，其实某种程度他至少在这半年我们看到的结果来说，他跟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完全的融合在一起的，就是所谓的一个美国的抗中的一个态势，甚至是对台湾的一个支持。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你说用这个核打击日本论例外论，然后让日本说，哎啊，这个好可怕，我们就不要去支持台湾好了。可是你要想想看，这样子对日本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一个 electoral cost， 也就是他的选民来说，我今天看到的是一个立场明确的一个政府，而且日本多数的民众其实对台湾的好感是很多，不管是因为两国之间的一个交流，或者是因为3.11地震的时候台湾对日本的捐款是全世界最高的嘛，那我想这大家都有目共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看现在日本的疫苗做出来基本上就是已经第三批要送来台湾，昨天又宣布要送了97万剂的疫苗来台湾嘛。那你可以看到台日之间的友好已经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那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如果今天日本政府自民党政府因为中国的威吓， 那就改变自己的外交态度。那对于人民来讲，这不就是我的政府不可靠吗？我的政府没有诚信吗？我的政府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你说日本人民会不会害怕核子武器？会不会害怕核子战争？当然会啊，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连美国都害怕核子战争了、啊。但是这不代表说在这样子一个空穴来风的一个威吓恫吓之下，日本就应该去改变自己的态度。而且甚或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改变自己的态度可能还会造成自己的在下次选举的一个创伤。所以日本可能不会，日本应该不会改变自己的态度，而甚至是会当然要看他怎么诠释这个讯息啊。如果他把它当作一个非官方的讯息的话，他会完全不去回复。但是如果他把它当作相对程度的一个半官方的一个讯息的话，他可能会言辞谴责说，他们都就是中国怎么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言论来对待其他国家。这个世界上到现在为止，你看印度跟中国某种程度有边境的零星冲突，印度跟巴基斯坦也有。那当然因为这些国家都是核子国家，所以他们其实尽量都避免去谈到使用核子武器的一个立场。那今天你碰到一个非核子武器国家的日本，然后你还要用一个所谓的对日本进行核武攻击的一个态度。事实上这个，但我说这不是新的原因，是因为我如果没记错的话，网络厂商也说中国也可以对台湾使用核子武器，就所谓留岛不留人嘛。那我想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样的一个言论在网络上也不是第一天发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事实上表示是说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国的网民在这件事上面还是非常不够成熟了。因为这样的一个言论，其实对于他中国的一个国家的形象，虽然说中国现在国家形象已经相对来说非常的差了，可是你等于是把自己的形象在推往谷底，那对自己在国际社会里面的一个所谓的 reputation， 一点加分都没有，甚至只会扣分嘞。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样的一个言论是非常的愚蠢，因为你还有很多的方式嘛，就例如说，以现在的这个全球化经济体系里面，你可以透过经济的方式去跟日本去喊话，你可以透过不同的诱因去看日本说，他会不会愿意去改变他的台海的一个政策。可是你不去采用一个比较柔和、比较笼络性的一个政策，而反而就是继续维持你的一贯式的战狼外交，就是直接对他进行恐吓。那我想，这全世界的国家都有目共睹。如果这件事，甚至是国务院都对外交部都认为这件事是他们想要做的，那最后的结果就是，中国很容易就非常容易就是被全世界给孤立啊，因为哪一个国家想要跟流氓当朋友？
感谢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兼主任叶耀元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